喂，大家好，不好意思，我这电脑老死机了，怀疑今天下午是不是能说完，很怀疑呢，电脑好像中了 backdoor 病毒。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如果能听到的话，请给我回应一下。本身呢，准备今天下午呢，就是和老师在一起呢交流一下，因为在教学这一方面，作为我本人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当然呢，在教坛呢也教了有十几年书吧，本身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大家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和大家能够相互去交流一下。不知道。在这儿，我的同行有多少？我想呢，就是针对初中物理教学，我看了一下那个课程表里面，好像说了有是初中物理教材教法以及初中物理难题。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呢太大了，可能我只能说出我自己在教学上面的一点理解吧。对于初中。是你的思维定式，他这种思维定式呢，实际上是学校教育里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现的给基础教育领域全面推行数理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惯性和巨大的惯性阻力。课堂的传统教学模式可以大致描述为以教师为中心，那么以言语和板书为手段，向学生灌输式的传授知识。那学生呢，只能统一的、单向的、被动的接受教师灌输的知识。而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信息时代，按信息时空膨胀规律来看，高科技的发展使信息在时间和空间越来越浓缩，信息量增长也越来越快，以致有时到了信息爆炸的地步。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单纯追求知识量、被动的接收、灌输的知识是不可取的。知识的剧增已是人们不可能在数量上进行追逐。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评价标准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创新人才的最重要的特征，不是掌握更多的已有知识，而是具有新知识的能力，会应知识去创新。 因此，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我认为呢，基础教育的改革是一场学习的革命，是更有效的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一场学习革命。在这场知识革命当中，提倡把知识放在问题当中，放到现实当中，放到一定的情境中，让学生通过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处理信息和运用信息，主动的探索、发现、解决问题。那么，从我来看呢，当前我国素质教育需要解决的两大重点问题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因此教学模式创新的关键环节是让学生去运用已有的知识，培养自主研究能力，培养综合应用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去传授那些已有的书本知识，强调模仿、记忆和反复的操练。为达到这一目的，研究性学习是对常规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基本思路之一。那么，什么是研究性教学呢？从我的看法，就是研究性学习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方式和方法去进行学习，在掌握知识内容同时，让学生体验、理解和应用研究问题的方法，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它的基本思想是让学生在重新发现和重新的组合知识的过程当中进行学习，鲜明地体现出创新和创新学习的本质。它的整体的思路是确定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主体观，具体可以阐述为课堂教学的五个转变：教师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向学生的学习指导者转变，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向学习的主动者转变，教师由师讲究问题，教师从问题探索及认识转变。课堂有单一的封闭式向多样化开放式转变，教材有按部就班的使用向有目的的有优化重组转变。在研究性学习中，老师将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和指导者，其主要职责是创设学习情境和学习的途径。当然，目前中小学从事的各种研究，其研究的过程大多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那么，其研究的结果一般是已有科学成果的再次发现。研究性学习主要是一种学习方式，而不是研究的方式。据统计资料表明，现代大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中，属于科学史上继承性知识只占10%，而现代科学知识占到90%。反过来讲，中小学生在进入大学或者是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从教科书中学到的知识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完全没有用处。那么更不要说我国现行教材提供的许多的知识本身，在传授的当日起呢就已经过时了。以追求知识的系统性为名，把这些早已过时，在未来工作中根本不可能派上用场的知识，统统的抢塞给中小学生，那么以至于大大超出他们的认知能力和时间精力，不但学不会，学了也没有用。我记得著名的物理学家劳尔就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他说所谓的素质无非是把学校学过了的东西统统忘掉之后而剩下来的东西。那么这我觉得是很有见地的。换一句话说，当学生具有了研究学习的能力以后，他们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世界上的每一个的科技进步，不必花费自己毕生精力去记忆和操练。但是如果需要的话，他们知道自己如何去获取知识，也知道从哪里去获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了，强调研究的过程，让学生通过研究过程去参与、体验和掌握研究生学习的方法，比研究的结果会更加重要。我想这正应了这个我们中国的有句古话，就是授人以鱼未如授人以渔啊，就是给他一条鱼的话，还不如教他去钓鱼的方法。下面呢，我想谈一谈呢我在物理教学当中的一些尝试。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在这个电工的电能当中，我们学习过后了，我们当时给学生呢就作为这样一个物理实践活动，就是研究电水壶当中的物理知识。 那么当时呢，我们这个物理活动呢，当时在活动之前，我们会给学生呢，首先呢，我们自己定了一下我们整个的活动内容和目的。我们的内容呢，就是让学生呢能够了解生活中所使用的电水壶运用了哪些物理知识。那么活动目的呢，也就是呢，为了达到了了解物理知识在电水壶当中的应用，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那么我们让学生呢，以小组的形式呢，制定了一些电水壶从家里带来。那么教师呢，构成了一些呢电水壶的发热芯片，以及呢几条小的活鱼。那么首先在活动过程当中，我们第一个呢，我们让学生呢观察了电水壶的壶嘴和壶肚、壶的哎壶身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在观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给学生提出问题，是为什么电水壶的壶嘴上部的开口以及壶身的上部都是相平的？那么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以后，学生们经过了讨论和研究，实际上呢，这样的知识在平时的课程的教学当中，学生们应该也是知道的。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呢，学生首先研究壶身和壶肚呢，如果不相平又会怎么样呢？那么相平的壶肚和壶身，相平的，它这个运用了物理上面的什么的知识？学生经过讨论以后呢，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因为壶身和壶嘴的下部是相通的，它们构成的是一个连通器，所以装水以后，壶身中的水面，无论是倾斜的还是平放的，它们总是相平的。那么壶嘴开口过高，不仅没用，而且也不方便。如果壶嘴开口呢，过低呢，壶就装不满水。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初步的观察，我们其实呢让学生发现了，那么物理中的连通器的，就是发现了在电水壶中的连通器的原理。那么紧接着呢，第二步呢，我就拿开了这个电水，拿了这个电水壶的壶盖，我们就向学生提问，大家仔细观察电水壶的壶盖上面有什么呢？结果同学们通过观察以后，发现了电水壶的壶盖中间有一个小孔。那么我们紧接着就去看一看，那这小孔有什么用呢？那么学生呢就采取了各种的方式，结果有的学生呢他就是用手指呢去堵住了这个小孔，那么再把这个壶盖呢紧密的盖在这个水壶上，这时候倒水的时候会发现了水很难倒出来，他们放开手指以后呢，这个壶水呢倒水又顺畅了。那通过这样的观察以后，学生经过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小孔的作用呢是让壶内的空气和壶外的空气呢相通。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小孔，在大气压强的作用下，水呢是不容易倒出来的。从而呢，从这一点让学生发现了，那么大气压强的存在。第三步呢，我们就观察了电热水壶电热圈的安装的位置。大家通过观察，我们引导学生通过观察以后呢，发现了电水壶的电热圈到底它是安装在壶身的靠中间的下部一点点。那么当时我们就提出来，那么如果这个电热圈要是安在上部行不行呢？那么有的学生呢，就是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当然老师呢在这当中起了一个指导者的作用。那么我们呢，老师呢当时呢就是自行的呢，用了一个电水壶的发热芯固定在了一个透明水槽的上部，那么模拟了我们刚才所设疑的那个如果把电水发热圈放在电水壶的上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在水槽里面放了几条小鱼。那么当时呢，我们就演示了一下给发热芯呢通上电，那么发热芯呢在上部加热烧水，那么上部的水已经沸腾了，但是下面的小哎，那么透明水槽下部游动的小鱼呢还在自由的移动，自由的游动。那么同学们就会发现，发现这个现象以后，他们会很新奇。紧接着呢，我们又改变了发热芯的位置，我们将它呢固定在了透明水槽的下部。那么其他的条件呢没有改变，随着呢，随着加热的出现呢，实际上呢，没过多长时间呢，水还没沸腾，其实小鱼呢，最后呢都已经呢死了。那么这个呢，我们在引导学生去发现，看来这个发热芯它在壶身的上部和下部的原因，可能和热的传递有关系。那么 实际上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电热圈。但是那个，而水呢，实际上，那么它的传热呢，主要是靠了传，哎，那么实际上呢，主要是靠了传导对流和辐射当中的对流。那么如果安在上部的话，水的对流呢，哎，会不容易呢，哎，影响到下部。而水呢，也是热的不良导体，所以呢，下部呢，还当上面水呢沸腾的时候，下部的水呢仍然还是呢凉的，所以呢，小鱼呢可以轻快的，哎，在下面自由的移动。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以后，我们就给学生得出的结论：如果按在上方呢，那么上方的水很快变热，下方的水主要呢通过热传导而变热，那么水呢不是不良导体，这样整壶水呢变热的速度会很慢。那么站在这个角度呢，实际上呢会浪费能源，从而呢也不利于环保。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同学们呢也掌握了水的对热的对流，就是如何传热的，是采用对流的方式。那么紧接着呢，我们又把这个电水壶的发热芯呢，我们进行了解剖。我们解剖以后呢，将里面的发热丝呢拆了下来。那么当时就发现呢，里面的电热芯里面的电热丝是这样的，是呈一种螺旋状，而且发热芯内部呢还有着白色的粉末的填充材料。那么它这种填充材料到底是什么物质呢？那么我们同学呢通过研究呢发现，首先第一个，他们将电热丝呢拉直了，测量了一下长度，发现了呈螺旋状时呢比直线状呢要长很多。那么从颜色和状态去分析那个白色的粉末呢，那么有一点像化学当中介绍的呢氧化镁。那么我们同时呢，又利用让学生呢，用了跨学科的相关的知识关联，去证明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氧化镁呢？那么同学们自行设计了一些实验方法，那么证实呢，真是氧化镁。同时呢，查了相关的资料，那么我们也知道了呢，氧化镁的绝缘性能很好，而且热膨胀系数很小。最后呢，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发热丝做成螺旋状，可以增长发热丝的长度，那么使电热芯的发热功率更加大。而填充氧化镁呢，是为了绝缘，并且氧化镁的热膨胀系数比较小，在加热的时候不会因为膨胀过大而能胀破电热圈。最后一步呢，我们要通过观察电水壶的名牌。那么通过观察名牌以后，我们呢，去让学生呢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计算，把这个呢，就是实践呢，就是自己所学的知识，那么和实践呢也进行了相互的联系。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电水壶上的名牌，它上面标的额定电压值是220伏，额定功率是800瓦的，那么电源频率，电源的交流电的频率是50赫兹的，这是我们这个中国的民电的交流电的频率，还有电水壶的容积是5升的。那么我们当时呢就给这些同学们提出来，用这些名牌，你可以知道有关电水壶的。一些其他的什么知识呢？那么学生通过名牌上的所标识的数据，那么在理论利用了理论计算，把常温下水呢从20摄氏度装满水壶，在额定电压下烧开。那么我们当时给他提问，你需要这个烧开需要吸收多少热量呢？要消耗多少电能呢？需要多长时间呢？同学们呢运用了课堂当中所学的一些物理知识，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计算，然后呢，又通过实践进行了证明。那么最后呢，基本上是吻合的。同时，但是也发现了，按照理论计算当中的要求和实际的实验观察呢，发现实际水烧开时间和消耗的电能比理论数值要偏大一点。那么我们呢，又引导学生呢去讨论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么结果呢，学生呢，也发现了很多问题。那么当然呢，我提的呢，只是呢自己在教学上面的一点点呢，就是简单的看法。最后呢，在这个实际活动过程结束的时候，我们也给同学们呢提出了一个作业要求，就是自己呢将电水壶当中的物理知识，那么以及自己的设想写成一小论文。同时呢，也请同学呢，能不能写出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观点。那么在这个活动过程结束之后呢，我自己呢也写了个活动后记。当时我就说，这次物理实践活动，那么按照呢研究型学习的要求，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教师呢只是作为活动的指导者，努力为学生创设一种学习的情境。在活动过程的上述的所有的学生研究和结论，都是学生自己去进行， 教师呢只进行一些实际性操作性的指导工作，在活动中立足一个放子，突出一个活子，抓住了一个趣子，那么从而呢使这个活动课呢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那么通过这次物理实践活动，学生呢普遍也提高了对物理学习的兴趣，学会了按照一定的顺序，那么去观察研究一个事物，同时也扎实掌握了所学的物理知识，使他们将所学的知识和生产生活实践呢紧密结合起来。那么这次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课后呢，有的同学提出了一些有关对电水壶改进的一些设想，有的同学说我要想发明一种磁化电水壶，在壶盖和壶底各放上一块天然的电磁铁，使水变成磁化水。有的说要仿照电饭锅的温控设计，在电热芯上附加上一个双金属温控开关，把水烧开，电热芯温度过高的时候可以自动断电，那么防止干烧啊，烧坏电热芯。那么也有的说呢，电热壶呢，外面再放上一个保温装置，防止热量的散失，以及呢，从而能达到呢更多的节省能源。当然呢，那么其他的呢还有很多，那么在这里呢我就不再说了。那么，谢谢大家。我想呢，下面时间呢，我想和更多的人是听一听同行们的其他的一些声音，这呢只是我的呢，一个呢简单的小总结。那么也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在教学活动当中所采取的一定的呢，通过一定的教学手段进行的一些尝试。那么我更愿意呢，通过这样的互动的平台和其他的同行们呢相互去交流探讨，从而呢对我的呢教学上面呢也能达到一个提高。是这样，那个，您老师在不在？请您老师来谈一谈吗？请您老师谈一谈台湾的有关科学教育的一些现象，我们也好呢，可以去多学习一点。
谭老师好，谭老师好，徐老师好，还有各位大家好，先谢谢厨师帮我接通了这个麦克风，我现在在这边讲话的时候哈，可以听得到很清楚。刚才听到徐老师介绍他的一些教学的想法非常精彩。那因为我一直是在小学、对国中、高中这些课程不是很了解。目前我们在台湾的对于科学上面的教育。有关物理和化学，主要是在国中2年级的时候才开始上课。那小学有自然科教学，那平常除了在教学之外，我们都有做中小学的实验，那当然，除了这个实验之外，在 课程的教学上。也着重这个评鉴。那我想了解，在大陆上，针对这个评鉴所做的一些，抱歉，我这个声音有一点。我想请徐平老师再谈谈，在教学之后的评鉴方面哈，怎么做？然后在整个课程，也就是说考试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谢谢。
刚才那个林老师说的呢，因为那个朋友估计回声比较大，听得也不是很清楚。他的意思，林老师，你是不是说在教学和最后的考试过程，这个我们就是你说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如何处理好教学和考试这样两这样的一个问题？林老师，如果要是的话，请您发一个文字过来好吗？这个其实我，这是我现在一直在想和同行们想讨论的这样一个问题。对，其实这也是一个两，我觉得一直觉得这是一个两难的命题。其实我今天来更多的就是想和大家共同去探讨一下，如何去发现一个较好的途径和方法，就是能够做到双赢。也就是说，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提高学生自身的素质，而面对考试，其实。面对考试和这种说真的这种竞争和压力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应该还要采取一定的方法，训练的方法，不仅仅是说提高了学生的兴趣，他就考试就一定能考好。其实呢，我们也确实是这样的。反正我在平时的教学过程当中，可以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说，两条腿走路吧，说一套做一套，就是在平时的教学当中都引导学生的兴趣。那么实质上呢，在课外活动当中，当然物理的一些科学探讨和活动呢，我们尽量多开展。但是从另一条线来说，我们也给同学，因为理科这块强调逻辑性思维比较强，我们也呢用一定的习题啊和教师的自行的自己总结，然后呢给学生加引导，进行一些就是逻辑性的训练，包括了一些习题，包括了典型习题的讲解以及引导也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觉得呢，就是一节课当中，我们往往呢自己呢通过自己呢平时多备课，多看一些材料，多呢换一些新的，说白了就是教师之间说也是很正常，就是多找一些题型以及一些考题的研究方向，然后穿插在教学过程当中。那么在知识讲授过后，我们一般把一些习题，将一些习题呢当做例题，那么也当做这个知识的应用，那么放在教材、教学或者课堂或者课后呢，让学生去练习。这样的话呢，让他们既能对物理的学习呢产生兴趣，同时呢，也能够呢说白了就是呢能够考试，能考高分。这确实是我们也是采用了两条腿走路。啊，我想下面有没有其他老师也能提出一些较好的看法？
非常谢谢徐平老师。那我另外我想了解在城乡教育的差别上，那对于物理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请徐平老师为我们解答一下，谢谢。
徐老师没有上来之前呢，我想我也说说话啊，就说在因为我是也是在台湾教的书啊，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就是搞自然科学的啊，他也姓徐啊，徐习梅老师啊。那么他是一直在站在这个科学教育啊的这个，但是呢他不是从事初中高中啊，他是从事小学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小学的教育是一个基础的教育啊，尤其现在是小学跟初中是连接起来成为9年一贯的教育啊。那他不但是这个从事这个小学的科学教育之外，他是国内的那个最大的出版社啊，康轩出版社编教科书的出版社的一个这个总编辑啊，变成就是教科书的总编辑啊。所以他我因为跟他非常好啊，那我从事语文方面，那他从事科学方面，所以因为他的关系呢，我也曾经做过一些科学的实验，科学的研究，也得过全国的奖啊。所以我想也跟大家说说，就是说在台湾的科学教育呢有两种现象啊。一种现象呢还是很多的科学的老师呢，他还是照本宣科啊，他不能够引导学生呢去做真的观察啊。实验啊，或者是试验，或者是做一些也统计啊，或者做一些写出一个实验报告啊。但是呢也有大部分的老师呢，现在他们已经把握住这个科学的精神啊，来引导学生啊。我记得在30年前啊，我刚刚认识那个徐老师的时候，他我们那个时候每年都有做一个成绩展览啊，在成绩展览会上啊，大家都是展览出来的东西都是静态的啊。那他呢这因为在学跟学生教自然科学的时候，有教到这个火山爆发的这个情形是怎么样来那个来源是怎么样子，怎么样会产生火山爆发的。那么因为这样呢，他在成绩展览会上的时候，他既然就在一个范围之内啊，就做了一个火山爆发的实验啊，就让学生跟学生一起做这个实验，那轰动了全校啊，让全校的 人看这个沉浸展览呢变成动态的啊，动态的看起来啊，那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那我虽然不是自然科学老师呢，但是我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留这个觉得非常的很新颖啊，也因为他这一个举止呢，让我呢跟他做了一辈子的好朋友啊，那么也受了他的这种科学精神的影响。那么这是当初是大家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照本宣科的来教自然科学啊的之外呢啊，这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啊。那么从以后呢，我经常看见他拎着一个菜篮子啊，就是拎啊，就是普通提的菜篮子啊，但这个菜篮子里面呢，这装的是什么呢？就是到他走进每一班的教室去教自然科学，那菜篮子里面就装的都是实验的东西啊，都是他的教材和教具啊，啊，就是让学生来分组啊，做什么的，他都会提着篮子到进到教室啊。人家说提着篮子去买菜，他是提着篮子进教室啊，这也是很特殊的。那在台湾呢？我们每年都有科学的这个展。竞赛啊，全国的啊，先从市啊，各县市自己来展出啊，在最早是在自己的学校展出了选出来啊优秀的作品啊，再送到市县市里面去展啊，去比赛，比赛的再得名了以后再到这个全台湾的来做一个展出啊。那么也鼓励老师做这个研究，也鼓励学生啊做研究。那么当然学生做研究呢，我们从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啊都有啊，他们都有这个做这个全各科的啊，就是物理啊、化学啊、生物啊、应用科学啊这之类的，都通通的能够在把它呈现出来啊。那么我也很侥幸的啊，我也教过一两年的自然科学那么因为这样的我也带学生来做展出呢，也曾经得过全台北市的第一名啊，就是有关于种子发芽的一个实验啊，这样带的孩子是只是小学一二年级啊，他们做的非常的新颖啊，让他们觉得不错，就给了第一名啊。那么另外呢，我也是设计了一些是我个人的发现啊，我那个时候就发现说我们这个自然科学呢需要一些就是真正的应该培养能力啊，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发现需要培养能力，而不是带他，因为一般的老师呢带做实验啊，带做什么，大部分都是老师来帮忙写研究报告啊，或者是什么，那学生只是动动了抄写啊，而并不是真正的孩子会懂得啊。那么因为这样呢，我就设计了一整系列的东西啊，就是能力的培养啊，那到底你怎么样观察啊？我想这个课呢，我也会在这个在我的星期一的课里面有一节就是专门就是文学的观察跟科学的观察啊，我要带动大家一起来做科学的观察，还有一句文学的观察啊，两种观察的不同，让大家去体会一下啊。那么那我就是把每一种能力啊在科学里面都把它找出来啊，然后设计成各种的卡啊，题就是它的题卡啊，就是每一种能力呢都变一个卡片，那么这个卡片里面有很简单的说明，那学生就可以拿这个卡片来自我学习啊，自己培养自己，那么老师也可以用这个拿来当着啊，今天我们回去观察蚂蚁啊，蚂蚁的生活形态，那它在这个卡片上，它就可以来记录啊，这是最初的，从低年级开始就可以来运用这个卡片，那这个卡片那么它记录以后呢，那么就可以拿来作为评量，老师作为评量它的观察能力的依据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啊，就是说他可以依据这个卡片来自我学习， 他不懂的事情在卡片上都有说明，他只要会阅读，他就可以照的方式啊。结果我在小第一年级来实验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真的是很不错啊，用这个方法啊。那么后来呢，我想到了中年级高年级呢，我就用一种实验报告啊，用这个用设计出一也就设计出有不同的啊，比较越来越深啊深的那种实验报告的一个图表啊，一个表格。那么学生呢，只要老师让他们观察什么，或者做试验什么，或者做实验什么，那么就要啊，在依据这个报告上面去啊，你要用到些什么能力，你的步骤是怎么样，我都会有一系列的把它摆在那里，你只要去做选择就可以了啊，你也会用到些什么方法，你都要用出来。那么我们老师只要在这个他的用的方法的那个地方打勾的地方呢，我们就知道他在看他做出来的成绩怎么样，就可以知道这个学生他因为用这个报告好，用这个方式来试验的时候，他得到了些什么能力啊。那么做起评鉴来呢就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今天的教育的改革，那么就是说自然科学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光是给他一些知识啊，一些知识让学生背一些知识呢就表示他科学有头脑。很多人像个百科全书一样的，你问他什么他都从百科全书里面的东西都抖出来啊，但是不没有消化掉啊，没有消化掉，没有变成自己的东西啊。那么他要有一些知识之外呢，他就是要会去寻找答案啊，他会寻找答案，他敢大胆的假设啊，再来做小心的求证啊，这个是这是我们在一个科学的精神上应该是这么做的啊。所以我做了这么一套啊，一整套的东西啊，我也参加了全国的全台湾的这个科学教育的实验这个展出啊，那么也得到了全国的第二名啊，第一名是重缺啊。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教授后来跟我批判说，因为你太大狂太狂傲了啊，因为你写的是全能的科学实验报告啊，他说那么只有上帝才是全能的，你还不够资格是全能的，所以你还不能说能代表全能，所以我给你第二名，不给你第一名啊。那我今天不是来向大家标榜我得到第几名的问题啊，而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能力的培养啊，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有一些编序的东西啊，来提供老师来运用啊。那么如果你们有兴趣呢，可以在我的那个网站上面的最后的第二个啊，它的好像是一个一再一个一啊，一个大一，一个小写的一啊的那个的上面有写科学实验报告。那么但那个只放了一部只有一个头啊，就是一个总论一样的东西啊，一个所有的能力啊，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做都放在上面，但是因为太大了，所以呢上面的标题没有啊，等到我下一次我要上那个课的观察的课的时候，我会把它补充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那我现在把这个话讲了一下那个还没有上来，那个徐老师还没有上来，我觉得很可惜啊，但我们再等等他。那么在座的呢还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大家再来分享啊，大家分享。那么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大家互相的互动一下。那我放啊，你好，风花雪月啊，你好像您来过一次啊，我还记得你的名字的啊，欢迎您啊， 我您来了可能没有听到徐老师讲话啊。今天你们毕节的老师真的是很给面子啊。来了四位啊，五位啊，四位，还有个惠龙二中的吕秀琴老师啊，吕秀琴欢迎您啊。啊，我知道您是不知道您的孩子好一点了没有啊。那我也很担心，那我昨天也没有看到您在啊，我想有一点是为你着急啊，那你能不能说说话啊，那么你对科学你是不是教科学教育的呢，我有一点点忘记了哈、啊、好，请你再赛尔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石老师，您能说说话吗？或者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吕秀琴老师，你们两位抢话讲可以吗？能来抢麦吗？在我后面排一下队，我就马上放麦，不然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掉了，太可惜了，那个王迪老师，你不能讲话，你可以打出来，你可以打出来，邵老师。你虽然说你没有涉猎这一行啊，我想你也是可以在，因为你的孩子现在在读书嘛，那么他一定对于自然科学，对这个科学方面的或者物理方面或者是什么都有什么问题，也借这个机会可以提出来，等一下我们请徐老师来解答啊。那还有这个。聂艳萍啊，聂艳萍老师，我不知道您教的是什么啊，耳机有点问题啊，试试看好吗？再试试看，你们可以把那个关闭视频以后，重新再做一个调整看看啊，重新调整看看是不是会不一样一点啊？那么。风华雪月，你愿意讲话吗？您也可以讲讲啊，要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知道你从哪来，好吗？我放麦咯，请你们赶快来抢麦，中间最好不要有中空的比较好，那不然就是阻止你讲话啊，他们不讲你就讲话，好吗？你讲讲。我现在看到林玉老师来上来了，等一下不知道他能不能讲话，还是请竹枝帮帮忙啊。我顺便介绍一下竹枝，竹枝就是万老师，他负责星期二的课程的，因为他有工作，那工作不稳定，就是说他有的时候要外出有什么，所以他不方便来上课。事实上他在电脑上面就是他最实际啊，我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我今天能跟大家在这个网上能够沟通都是他帮的忙啊，他有很多的实际的经验，他的脑筋是他水平思考特强啊，我说的他是用的他的右脑啊，他常常会灵机应动，随机应变啊，这随机应变非常不错的。所以你们在电脑上面像刚才有很多说我的耳麦不对，我的不好，耳机有点问题，希望你直接跟那竹枝老师来做沟通啊，到底你的问题在哪里啊，他可以给你一些意见，你再尝试一下啊。你们我们有现成的很好的老师啊，在我们身边，我们不会运用的话那我们也太可惜了啊。好，那林老师上来了，我们再请林老师讲讲话。 不放麦啊，林老师请举下。
好的，谢谢谭老师和竹枝万老师。那当然我们在自然科技的教学方面，除了在实际生活的教学以外，那应用生活科技和资讯，那重要的是在食衣住行，食衣住行这些日常生活能够运用资讯和科技来进行调查和研究，那利用这个资讯科技分析资料，做成实验设计和发展。那有关在科学教育方面，资讯把这个资讯的教育融入各学习领域，这样的整合课程，也可以在鼓励学生多利用开放式的这些软体啊，网际网络的学习视讯方面，那可以改变以往比较被动的学习习惯，让他成为比较主动自主的学习者，也就是说让学生能够自主的学习，这是未来教育的发展目标。那一方面我们在结合电脑的科技，在提高学生的学习方面可以更加的完善，那也可以利用电子和网络的科技来提升学科的认知和应用能力。那在学习上认知的架构，认知的结构，现在都很流行在提到讲到建构式的学习，那当然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运用这些资讯的科技的，可以更加完美的结合。当然我们在教学上面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评量和考试。那我不知道在这方面各位在教学上是不是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那请各位也多发表意见，谢谢。
徐老师来了啊，然后我们看见您真的很辛苦啊，这个电脑不帮你的忙，让你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掉下去啊，欢迎你上来，很高兴。那我想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啊，平庸老师啊，徐老师，我们现在啊，实际我们现在啊，有一个很流行的东西啊，那就是有一个叫做耐米
奈米啊，我不太懂得奈米它的意义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上啊。
奈米知道吗？啊，我不知道是这个奈，忍耐的耐吧？啊啊，这个吃饭的米啊，米啊，米食啊，面食、米食的米，奈米啊。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啊啊，是纳，你们是念纳米啊，大概是英文翻译的啊。那么哈、啊，这个我想请你啊，能够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哎，对，这个纳米啊，基本的概念啊，一个基本的概念，还有一个名词叫做数位啊，我们的数位相机啊，啊，数位经常讲到数位啊。就是数位照相机，我们可以在电脑里啊啊、用在电脑上面的啊，数学的数啊，位地位的位啊，数位数，我怎么打不出来啊？对对，奈米对是应该是这个奈米对，那我不知道它怎么样子能够运。怎么运用啊？它的基本概念是什么？是不是属于物理的范畴啊？这些我不太清楚。我知道这现在这两个东西非常的流行啊，数位啊，我们叫数位相机啊，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知道的啊，那么如果你能告诉我，那当然最好。如果不是这个我们今天的范畴的话，那我们不谈也没关系啊，我只是啊。啊，我只是说这两个非常现代的名词啊，我不知道它是应该是属于物理的范畴呢，还是数学的范畴呢，还是什么的范畴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啊、也可以都跟我们讲一下。没错啊，是，那我现在就放麦啊，如果有人可以回答我，那么就回答，没有人回答也没有关系啊。